我们今天开始要看马太福音。我们很久没有来传讲关于耶稣基督的信息，我们大部分因为过去我们在讲解一些旧约的书卷，所以我们决定我们应该要再次回到福音书，我们来宣讲这位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听见这样的一种说法，说福音书是耶稣生平，无论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卷福音书，许多人把它看为是耶稣的生平。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十分正确，因为如果是耶稣的生平，那么作者必须按照时间、年代、先后次序来记载耶稣的一生。但是我们会发现，以马可和约翰福音来说，作者并没有论到耶稣的降生。所以福音书真正的目的不是单单为了要来讲述历史，不是为了要撰写一本巨细无遗的书，好像编年史一样的写一本耶稣传。我们知道今天很多的名人，他们或者 还活着的时候，或者死了，有人就来替他们撰写 一本传记。所以我们看到有一部电影叫《耶稣传》，好像这个福音书是把耶稣的一生详细的按照历史的年代来描述他一生的事迹。所以我们认为福音书就是所谓的耶稣传，但其实这并不是福音书写作真正的目的。福音书写作真正的目的是要传递启示性的真理。所以正确的来说，福音书是一本神学历史，或者我们说是耶稣的神学素描。来描述耶稣的时候，不是只是以地上传记的方式来描述这一位耶稣是谁，乃是对于这一位耶稣给予一个神学的素描。所以所有的福音书都是所谓神学的历史。我们知道当耶稣他在世33年半来宣讲神国度的福音，但是他要使神的国度能够实现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所以他必须要完成神差他来地上的一个使命，就是来施行拯救。所以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不被死亡拘禁，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来为他辩明，他是无罪的，他乃是无罪的来替我们担当罪，而且生命在他里面，死亡不能够拘禁，罪的工价是死，但耶稣是无罪的，因此他不被死亡拘禁，但同时生命的大能在他里面，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他从死里复活，然后被神高举，如今在父神的右边，成为神国度的君王，在施行治理。所以当耶稣升天之后，我们看到初期教会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他们怎么样来遵守耶稣的教训，完全是根据使徒们的教导。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告诉我们说，教会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使徒的教训就成为初期教会信心的基础。但基本上这些教导是用口传的方式传递下去，在当时并没有把它用文字记载下来，一直等到教会开始因着耶稣和福音的缘故受逼迫和患难。因为当时教会在罗马政权的统治之下，一些罗马的皇帝，像尼禄王、像窦敏田等等这些暴君开始逼迫基督徒，所以基督徒的信心受到挑战。福音书的作者就认为有必要来为他的读者提供一个文字记载的一个系统的教导，用文字的记载 把整个使徒的教训把它写下来，成为一个系统的教导，论到关于耶稣是谁以及跟随耶稣做门徒的真理，用这样的一个记载来加强当时这些基督徒的信心，来鼓励他们坚定地持守他们对基督的效忠。同时这些福音书的内容也成为他们护教的，因为像犹太人他们必须维护基督教乃是真正延续旧约神给以色列人的启示，不但是护教，也成为他们宣讲福音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看到这四卷福音书里面所记载关于耶稣的事迹，其实都是选择性的记载。在约翰福音最后，约翰说如果耶稣所做的事都要写下来，他说全世界的书都装不下，所以他说但记这些事，就表明他是选择的记载。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着相信他你们可以得永生。所以作者是选择性的记载，而且这些事情并不是完全照时间先后的次序排列。所以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很多时候作者用很松散的连接词把两件事件连在一起，有时候他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次序，譬如说患血漏的妇人跟雅鲁的女儿得医治，这个事件是雅鲁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耶稣就与他同去，但是在路上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就来摸耶稣衣裳的穗子。所以这个我们很清楚作者交代是有一个时间次序，但是许多的事情作者用一个很松的一个连接词 and， 就是然后和什么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作者选择性的记载了关于耶稣的事迹，而且把这些资料做出刻意的安排，来向读者传递这个神学的真理跟信息。所以我们可以说福音书所记载耶稣的事迹是以作者要表达的主题和信息，是按照作者这样写作的目的来做安排的。所以每一卷福音书的作者是针对他的读者不同的处境跟需要来定出他写作的目的，然后就按着他写作的目的他来编排这些材料，来传递关于耶稣是谁和跟随他做门徒的真理。所以每一卷福音书所着重的真理的要点也各有不同。那这是我们要先了解我们怎么样来读福音书。那么在四卷福音书当中，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常常被称为是福类福音，或者称为是对观福音，英文叫做 Synoptic Gospel。 这三卷书为什么被称为福类福音或者对观福音呢？因为其中大部分的内容是相同的。所以目前大部分圣经的学者他们都有一个共识，马可福音可能是最早写成的，而马太和路加这两卷福音书除了共同使用马可福音做他们的共同材料之外，马太和路加也使用一些其他的资料来源。譬如说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耶稣教训的内容，登山宝训，这个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第十章讲到天国的使命等等，这一些耶稣教训的内容他们可能是从别的资料来源 得找的。不过我们必须了解一件事，当初使徒的教训是用口传的方式传递下来，所以这些口传的教导在当时可能已经形成一些固定的所谓基要的真理的口传的传统。所以这些福音书作者当他们取材的时候，他们也是从这些已经传递下来的这些形成一个基督徒信仰的传统，也就是一个信心根基的这些真理，根据这些资料他们来 把它记载下来。那么马太福音最主要的对象是犹太裔的基督徒，也就是说福音书我刚刚已经说了，是因为当教会开始受到逼迫跟患难，在这样的逼迫跟患难之中，基督徒的信心受到挑战和考验，所以福音书的作者需要把关于基督是谁的真理和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应当如何来跟随他，他在耶稣自己在这方面的教导把它写下来，所以来鼓励这些信徒，来激发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所以福音书最主要的对象首先是基督徒，那么马太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所以这一卷书我们可以看见特别强调耶稣和他的传道工作乃是成就全部旧约的主要目的，整个旧约最主要的目的在耶稣身上完全的应验了，完全的成就了。所以耶稣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他们根据先知的预言在等候一位弥赛亚君王，能够带来神公义公平的治理，实现一个真正和平，一个真正平安的神的国度。所以马太福音就是向他们证明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这也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里面更多的引用旧约的经文，而且马太加上这是应验什么经上的话，用这样的一个公式来显明耶稣是如何成就了旧约整全本旧约的目的，他如何应验了这些旧约先知的话。所以耶稣自己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跟先知乃是要成全。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来看马太福音开宗明义就讲论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中国人也是很看重家谱，在古代近东的世界家谱也是被他们所看重。那么家谱有 各种对于古代世界的人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看福音书的作者马太这位作者，他在他的福音书的一开始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他记载这个家谱有什么目的呢？这个家谱本身还有什么重要的真理的含义呢？所以在第一章的第一节是整个家谱的标题，他说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家谱。首先他提到耶稣，但是同时他加上基督，他称耶稣是耶稣基督。这个基督这个字在希腊文，这个字在新约是希腊文，然而如果我们在旧约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字是相当于新约的基督这个字，那就是弥赛亚。所以基督是希腊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弥赛亚这个字本身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是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也就是膏油浇在这些人的身上，这叫做受膏者。这个受膏者本来是一个头衔，我们知道像我们今天有很多我们工作不同的职位，那么我们有不同的头衔，所以受膏者原来是一个头衔。为什么会有受膏者这个头衔呢？我们要来了解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开始，虽然不是明说，在旧约里面这个概念不是明说， 在新约当耶稣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概念就明明的被宣讲。当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们有罪了所以要悔改，他是说神的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这个神的国度是整个圣经一个主要的概念。神他是这世界的创造者，他既然创造这一切，理所当然他就有绝对的主权掌管他所创造的万有。这就是圣经里面神的国度基本的概念。圣经提到神的国度，强调就是神君王的治理。我们当然知道今天一个国家除了要有君王、有百姓、有领土等等，但是在圣经里面讲论神的国，主要的焦点是放在神是君王来治理所造的万有。但是我们知道神所造的人类却不接受神的治理，这就是在创世纪在第二章第三章让我们看见神要我们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但是当他给人类一个命令去遵守的时候，人类却选择悖逆神。悖逆神的这个铜板的另一面，既然不让神作王来治理我们，我们就是以自我来取代神。所以我们人类是以自己来作王，来掌管自己的一生。那么所以神这个国度不因为人的悖逆就失去神这个君王的治理，然而这样的一种治理在这个宇宙当中，人类不接受神的治理，悖逆神，以自我来取代神的君王的治理，这就使神的治理不能够完全达到一个理想。换句话说，耶稣要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既有绝对的主权，他的旨意一定要成就，他也是全能的神，他按自己的意志随意而行。但是当神要执行他的旨意，却不能够不受拦阻，不受反对。所以呢，神要做一件事情，他怜悯我们这些罪人没有办法自救，他为我们预备救赎，他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悖逆。所以凡是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被赐给一个新的创造的生命，跟我们原有这个悖逆的生命全然不同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借着悔改，借着信心，我们转向神，我们表明我们愿意做一个重新的选择，愿意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作王来治理我们。好，所以神要达成这样的一个目的，神的计划是怎么样来执行呢？他拣选一个人，亚伯拉罕，而且跟亚伯拉罕立约，他应许亚伯拉罕，他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他要使亚伯拉罕得到大名，而且地上的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旧约的历史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后来下到埃及，在埃及他们人数众多，多到一个地步形成一个国家，不再是一个家族，形成一个国家。所以但是他们在埃及是奴隶，所以神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到西乃山脚下。在西乃山脚下，神和他们立约，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换句话说，神要做他们的神，就是神要成为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君王来统治他们，他们就是神的百姓。所以整个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度。所以这个是犹太人一个基本的观念。如果大家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之前有40天之久和门徒讲论神国的事， 门徒就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和门徒讲论神国的事，门徒问：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所以他们很清楚的一个概念，以色列人是神的国，神是他们的君王来治理他们。因此在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已经看见了，神对摩西说：我怎么样好像鹰用翅膀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出来，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成为这个神的祭司。所以呢，这个国度的概念是在以色列，神首先以他所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来做他的百姓，他做王治理他们。那么神要治理以色列人，就好像我们今天，我跟这些 youth 讲，我说哦，在美国我们是有一位总统，但是这个总统要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他必须有内阁，他必须有一些下面的一些所谓的这个重要的官员来帮助他执行这个治理。当神他是以色列国的君王来治理以色列国，他也需要借着一些人类的代表来执行神的治理。所以受膏者就是神在他百姓中所拣选的一群人，这一群人他们蒙神的拣选，被神赋予特殊的职务或者说使命，并且神的灵充满在他们的身上，赋予他们能力去完成神所托付他们的工作。神的工作只有神自己可以有能力来成就，所以这些人被拣选代表神来执行神治理以色列人的这个神的治理。那么但是神也用他的圣灵充满他们，给他们从神来的能力，使他们可以有能力完成神给他们的工作。所以这些人当他们就职的时候，特别在旧约圣经给我们写明，祭司跟君王就任的时候，先知用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使他们领受，或者说这是所谓的就职典礼，用现代的话说。那么所以这个受膏就是象征神拣选以及神赐能力来承担神给他们的职务。因此在旧约里面受膏者有三种职分，第一种是先知的职分，先知是神是受膏者来执行神君王的治理在以色列人当中。第二种就是祭司，第三种是君王。既然神是君王，为什么要君王呢？所以原先神是以色列人王，神只是透过先知跟祭司两种职务来治理他的百姓。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是来宣讲神的话，因为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他们亲眼看见耶和华向他们显现，神以自然界的现象来启示他的全能。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描述有雷轰，有闪电，有地震，有脚声，然后整个西乃山好像火窑一样有火焰，然后所有的整个火焰的烟充满了整个西乃山。神吩咐以色列人没有人可以在山脚下，人和动物都不可以，那样的彰显神的荣耀，以色列人亲眼看见。但是神也强调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所以这位创造者他以他创造的自然界来彰显他的大能和荣耀，向以色列人来启示他自己，来显现他自己。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惧怕，他们知道他们如此看见这位神竟然还能够得存活，这是基于神的恩典。 因此他们到摩西面前求摩西，他说有谁可以看见耶和华还可以能得存活呢？他们心中存着真正对神的敬畏，所以他们求摩西说，以后不要耶和华直接对我们说话。在西乃山神的显现，神也直接向摩西说话，让百姓可以听见神说话。所以百姓存着敬畏，要求以后神不要直接向他们说话，他们恐怕他们会在圣洁的神面前会被击杀，所以他们要求摩西替做他们的代表，求神把当说的话告诉摩西，摩西再把神的话告诉他的百姓，所以摩西就是担任了这个先知的职分。那么不但如此，神应许摩西，我要在你的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你。这个一位在希伯来原文是一种叫做集体的单数，可以指向一个人，但是可以指向一个群体。换句话说，所以在神所治理的以色列人这个神的国当中，神应许摩西他要兴起先知的职分来宣讲神的话。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以色列的历史，每逢神要对他百姓说话，神向先知来传递他的话语，先知再来向百姓宣讲神的话。而先知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我们看到在旧约宣讲神的话，许多时候是当神的百姓背逆神离弃神，先知就向神百姓宣告神的审判，借此来呼召神的百姓悔改，恢复他们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因为当百姓背逆转离神，神和他百姓的关系就被破坏了，所以先知来宣讲神的话。这位神他以父亲的心不断地差先知去警告他的百姓，宣告他们继续的悖逆，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就呼召他们回头吧，回头吧，悔改，来恢复他们跟神的关系。这是先知的职分。那么祭司的职分，我们知道神设立了祭司，因为神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的，所以祭司是做神和人中间的中保。祭司主要有两个工作，第一个替百姓献祭来赎罪，也就是说因此神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可以继续的维系。但是先知除了为百姓献祭各样的祭物，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素祭、平安祭，先知也为百姓祷告代祷，所以做神和人中间的中保，也就是做神和人中间为来做这个桥梁。但是先祭司还有另外一个职分，是神吩咐亚伦，当亚伦的两个儿子没有按照神的吩咐用献上燔火，神立刻把他们击杀。但是神也就严严的警戒亚伦，他和他其他的儿子所有的祭司要把圣的跟俗的分别出来，要把洁净的跟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并且他们要把神的律法教导神的百姓。所以祭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教导神的律法。那么所以神治政体，神做以色列人的君王，神借着先知跟祭司来执行他的治理。但是我们知道撒母耳记，当撒母耳做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兼具几个身份，他是士师，他也是祭司，他同时有先知的身份。那时以色列人向撒母耳提出一个要求，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君王，神是他们的君王，但是他们这位君王是眼不能见的，所以列国都有一位人类的君王，他们就要求也要像周围的列国一样有一位人类的君王治理他们。撒母耳非常不高兴，神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弃绝你， 他们是弃绝我。所以呢，后来神允许以色列人的要求，为他们立王，但是谁来立王呢？是由神来立王。所以以色列的君王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来执行神君王的治理。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君王如何，百姓也如何。我们看到很多的好王，当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们就带领全国的百姓转向耶和华，带来复兴。但是一些坏王，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百姓也就跟随这些王拜偶像，行各样的邪淫和污秽的事。好，这三种职分都是受膏者，神借着先知、祭司、君王来治理他的百姓。但是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人类的先知、人类的祭司、人类的君王都失败了。在耶利米书23章跟以西结书13章，严厉的斥责这些先知，这些先知们没有忠心的传讲神要他们宣讲的话语，他们轻轻忽忽的来医治神的百姓，他们讨好神的百姓，讨人的喜悦，因此他们说人喜欢听的话。神吩咐先知宣告审判，呼召百姓悔改，但这些假先知他们却宣告神的祝福。即使百姓是在最终他们没有呼召百姓的悔改，反过来宣告这些百姓会蒙神的祝福，或者说能够在打仗当中能够得胜。不但先知失败，祭司也失败。马拉基书2章1-9节严厉的责备这些祭司们，他们没有把耶和华的律法教导耶和华的百姓，甚至他们自己也偏离了律法。同时从很多的先知书我们都看到，祭司们献上这些祭物，有瘸腿的，有瞎眼的，马拉基书特别责备他们所献的祭物。神说所有的祭物必须是洁净的，而且必须是没有瑕疵，他们却献上瘸腿的、瞎眼的等等这些祭物，这些有瑕疵的、不洁净的，把它献上给耶和华。那么我们已经提到以色列整个历史，大卫第一个君王是扫罗，扫罗王失败了，神拣选大卫，合神心意的人来取代扫罗。大卫确实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君王，他虽然在拔示巴跟乌利亚这件事情上，这个我们等等会提到，他犯罪得罪神，圣经上说除这件事以外，大卫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从诗篇可以看见大卫自己跟神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读的103篇，这也是大卫所写的。那么但是大卫的子孙所罗门王就位，他晚年的时候娶了1000个妃嫔，他就随从这些女子去拜外邦的偶像。所罗门之后，国家一分为二，北国以色列国，南国犹大国。北国第一个君王耶罗波安就在但和伯特利造了2个金牛犊，设立自己的祭司，定自己的节期，立即就转离耶和华，以至于整个北国没有一个王是好的。南国是大卫的子孙继续做王，但是其中参差不齐，有好王有坏王，所以这些君王也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在先知书当中就开始预言有一位神所拣选的受膏的君王弥赛亚要来。这位弥赛亚君王来的时候，他带来神公义和公平的治理。这位弥赛亚的国度是以平安为特质，我们中文怎么翻成和平。 所以以赛亚书第九章说他的名称为和平之君 Prince of Peace， 他国度的特质是平安，真正的平安，人和神和好，人与人和睦。所以这是先知在先知书里面预言神将要拣选一位受膏的君王来做他百姓理想的君王。这一位受膏的理想君王就是弥赛亚。所以这个弥赛亚这个职称就转为指向一个要来的受膏君王弥赛亚，他才是真正能够完全执行，完全顺服神，按神的旨意来执行神君王的治理，他才能够带来真正神公义跟公平的治理，带来整个平安给全人类。所以到了耶稣的时代，对于弥赛亚的盼望是非常的盛行。当时对弥赛亚的观念是有各样各种不同的概念，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热切的在等候这位弥赛亚的来到。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基督这个词很少出现，无论是马太、马可、路加或者约翰福音，基督这个词很少出现。如果出现的时候，通常都是指头衔，也就是指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但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初期教会的信徒知道他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他们很自然的也就以基督作为名字，他们称耶稣是耶稣基督，或者称耶稣为基督耶稣，甚至或者有时候省略耶稣就称耶稣为基督。所以这里作者开宗明义说耶稣基督，这里他提到基督，在这个家谱的上下文来看，最主要还是指向这个弥赛亚的头衔，那位先知所应许的将要来的弥赛亚。所以接下来他就说耶稣基督是谁呢？是大卫的子孙。好，我们中文的翻译没有按照这个次序，接着他就说是大卫的子孙。在马太福音里面，大卫的子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称呼。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信徒，所以大卫的子孙这在马太福音里面是特别着重的一个称呼，在其他福音书这个称呼才比较少出现。为什么基督在这里被强调是大卫的子孙？这是基于神给大卫的应许。大卫他一生忠于耶和华，他知道神的约柜没有一个安定的居所，所以他向先知拿单表明他想要为耶和华建造一个殿宇来安放这个神的约柜，因为神的约柜是象征神自己的同在。但是先知拿单说你可以照你的意思去做，然而约翰华神立刻向拿单说话，说他不允许大卫来为他建造这个殿宇。但是大卫为神建造圣殿的心意是神所悦纳的。当然历代志大卫自己说明为什么神不允许他建造，是因为他是一个战士，流了许多人的血，所以神反过来应许大卫要为大卫建立家室，在希伯来原文都是 house， 大卫要为神建造 house， 神悦纳他的心意，但神没有允许他亲手来建造，神反过来应许说我要为你建造 house， 他要为大卫建立家室，但是不是一般的家室，乃是建立大卫的王朝。所以神应许大卫说你的儿子要接续你做王，他要为我建造殿宇，他要坐在宝座上，而且你的子孙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你的国要成为永远的国度。 换句话说，神应许要为大卫建造一个王朝，是永恒的国度，大卫的子孙要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所以这里耶稣被称为是大卫的子孙，就具有弥赛亚的意义，也就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将要来的受膏君王。好，耶稣不但是大卫的子孙，这里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既是大卫的子孙，当然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等等进入这个家谱，我们就会看见大卫是属于犹大支派，犹大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之一，雅各是以撒的儿子，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耶稣既为大卫的子孙，就必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这里要强调他是亚伯拉罕后裔有什么重要性呢？同样，这是基于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他从加勒底的吾尔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叫他离开他的本地本乡，往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当时神给他应许，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给你，我要使你的名成为大名，凡是赐福祝福为你祝福的人，我为他们祝福，凡是咒诅你的人，我咒诅他们。然后最后神说，地上的万国要因你得福。那么神跟亚伯拉罕立这个约，就有如神跟大卫所立的约，我们说是一个永恒之约，也就是说这是神的应许。如果人有失败的时候，神的应许仍然不会落空，神的应许仍然会应验和成就。好，那么这个应许后来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他独生的儿子继承应许的以撒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亚伯拉罕完全的顺服，他没有半点迟疑，第二天清早起来，带着以撒，带着两个仆人，带着献祭的柴，带着火，就往摩利亚山去。到了，远远看到摩利亚山，他就吩咐两个仆人说，你们在这里等候，我跟童子要到那里去敬拜。然后就带着以撒继续往前走，在路上以撒问他的父亲，万事俱备，独缺献祭的羊羔，但是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必预备。他们就继续往前走，到了摩利亚山，他筑了一座坛，把柴放在坛上，然后就把他的儿子以撒捆绑在柴上，接着就拿起刀要杀他，把他献为燔祭。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在这时候达到最高峰，他对神的认识和对神完全的顺服到一个地步，没有什么可以动摇。即使神给他的命令似乎跟神自己的本性相违背，他仍然没有疑惑的顺服。所以神在他拿起刀要杀以撒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你不可以下手伤害这个童子，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所以神就再一次跟他重新肯定神跟他所立的约。这一次神再次重新肯定神和他立的约的时候，神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在创世纪十二章只是说地上万国必因你得福，但在这里神说是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保罗说，神所应许的不是指所有的后裔，乃是指那一个后裔。同样的，这个字本身其实是一个集体的单数，可以指一个人，也可以指整个群体。确实原先神是要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百姓，借着他们活出神的圣洁来为神做见证，使万国得以认识耶和华，但是他们失败了，所以就指向那一位后裔，神的真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里作者在记载耶稣的家谱，特别提到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提醒 这些以色列的基督徒，神曾应许他亚伯拉罕，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以此来预备这些读者去面对最后马太福音的结束。这位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赐下的大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国万民做我的门徒。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标题强调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接下来就记载他的家谱。而接下来这个家谱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证明耶稣确实是亚伯拉罕跟大卫的后裔。所以神给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是在耶稣身上完全的成就。这是为什么这个家谱一方面是以大卫为中心，我们看到第六节跟第七节，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那么这个整个家谱是以大卫为中心，一方面以大卫为中心，但是这个家谱另外一方面也包括了外邦的女子在内。因为耶稣确实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地上的万国要因他得福，所以在这个家谱里面包含了外邦女子。但同时耶稣确实也成就了神给大卫的应许，他是那位受膏的神拣选的特殊的一位受膏君王，那位弥赛亚，他要真正永远坐在宝座上来执行神君王的治理，他的国是永远的国。所以这个家谱一方面以大卫为中心，一方面包含了外邦的女子在内。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家谱所列出的这些人名啊，基本上是有非常扎实的历史的根据，是根据历代志上第一章到第三章所列出的这个家谱，和路德记第四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所记载的大卫王的一个简单的家谱。所以这前面这个家谱的前面三分之二就是按照旧约历史所记载的家谱。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历代志上和路德记，特别是历代志上第一章到三章，我们看到其中有些名字显然是被省略。换句话说，在这里所列的家谱不是我们所想的没有一个遗漏的，完全一代传一代的记载。事实上这是圣经里面所有的家谱所具有的特质。圣经里面所有的家谱基本上除了那种很详细的啊，像历史书是真的是一代又一代的这样记载，譬如说创世纪也记载亚当的家谱，创世纪还记载了挪亚的家谱等等。这些家谱基本上我们可以发现可能都是不是一个没有遗漏的，不是一个没完全不省略的一个家谱。好，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我们就不多说那个。那么在这个家谱里面，我们注意到作者是以某某人是某某人的父亲这个方式来表达。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其实就会有一个误导，让我们以为这个就是一代一代，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谁生谁，这个就是直接的父亲。其实原文是亚伯拉罕是以撒的父亲。那我们知道在希伯来原文，父亲这个字也可以代表祖先的意思，正如在希伯来文儿子这个字也可以代表子孙的意思。所以第一节你看我们中文的圣经有个小字，后裔和子孙这两个字在原文都做儿子。所以原文耶稣基督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儿子可以是代表子孙的意思。所以同样亚伯拉罕是以撒的父亲，这个父亲是谁的父亲是可以代表是祖先的意思。当然 亚伯拉罕跟以撒之间确实是父子的关系，但是在这个家谱当中有一些被省略的，所以他只是提到某某人是好几代以后某某人的祖先。好，这时我们要说明一下，我们要知道怎么来读神的话。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家谱，这个家谱一共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第二部分是从所罗门到耶哥尼亚，第三部分是从耶哥尼亚到耶稣。那我们看在所罗门到大卫这个家谱里面，我们要指出几个重要的地方。第一个就是雅各有十二个儿子，但是这里犹大这个儿子是特别被拣选出来的，因为在创世纪四十九章，雅各临终前曾经给十二个儿子祝福，其中宣告对犹大的祝福，说杖必不离开他两腿，龟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杖必不离开犹大。换句话说，犹大支派将是君王的支派，龟和杖都是君王的权杖。但是这里说这个雅各是犹大和他的弟兄的父亲，还加上他的兄弟，主要是要表明耶稣这位弥赛亚不但是出自犹大这个支派，而且是属于神立约的百姓，因为神是跟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立约。同时耶稣后来拣选十二个门徒，也就是跟这个有关联。好，然而我们看这个表列第一部分的最后讲到大卫的时候，加上王，耶西生大卫王，他不是说耶西生大卫，乃是说耶西生大卫王，加上这个王，就表明作者要强调君王这个主题，弥赛亚君王现在已经来了，大卫王朝君王的权柄在被掳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整个国家灭亡，所以被掳的时候大卫王朝的权柄就已经失去了，但是现在这个大卫王朝的君王的权柄重新得回，不但重新得回，而且是更加的超越，因为这位耶稣弥赛亚他是超越他的先祖大卫的一位更大的一位弥赛亚君王。所以呢，这是作者在第一部分他要表达的重要的一个真理。然后我们看第二个部分，从所罗门到耶哥尼亚，这基本上我们如果读列王记，我们会看见无论列王记上下就列出南国的一些君王，但是在这些所列出的君王里面也是一样有省略，没有把所有的南国大卫王朝的君王都把它列出来，而所列的这些王有好王有坏王，这是要显明在弥赛亚祖宗的行列中，虽然神的恩典不是因着血统而继续，大卫满有神的恩典，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神的恩典不是因血统而继续，就好像今天不是因为父母是基督徒儿女就一定是基督徒，这不是因为血统而继续，所以有好王有坏王，但是神他的护理他的旨意是不能挫败的，是不能被挫败的，所以这个表列本身有好王有坏王，但是神的恩典虽然有时候一些坏王他们背逆神，他们没有来依靠神的恩典，但是呢，神的旨意是不能被挫败的。最后一部分是从被掳到巴比伦，一直到最后这个耶稣。那当这里作者提到从百姓被掳到巴比伦，我们就知道大卫的王朝就终止了，大卫王朝君王的统治就停止了。所以接下来所列的这些家谱上的这些名字，这些已经不是一个君王的身份，但是他们确实是大卫的后裔。那我们就看最后提到大卫的后裔约瑟， 十六节，雅各是约瑟的父亲。这个首先作者就以此来显明约瑟是君王的后裔，但是接下来约瑟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呢？在这里作者没有直接说明，他只是说雅各是约瑟的父亲，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所生的。作者肯定约瑟是君王的后裔，可是约瑟跟耶稣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没有直接说明，只是说明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耶稣是玛利亚所生的。这样的表达方式就使人要去寻求一个解释，所以就为接下来我们下次要看的18节到25节来铺路，因为接下来他就要说明耶稣跟约瑟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但是这里要表明一件事情，就合法性而言，耶稣确实是大卫君王的后裔，但是就肉身而言，耶稣是一个女人的后裔，她是玛利亚所生。当然从接下来第十八节我们知道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就生了耶稣，但是作者圣经的作者是非常准确的，他怎么样来表达，他把这个真理清楚的借着他的话来传递。因此从合法性来说，耶稣是大卫君王的后裔，但是从肉身来说，他是一个女人的后裔，是玛利亚所生的。那么最后作者说耶稣被称为是基督，这一位玛利亚的儿子耶稣被称为是基督，可能涵盖头衔和名字两方面的意义，但是作者最后肯定耶稣是那一位弥赛亚。所以耶稣确实是那位弥赛亚，因此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见马太这位作者他特别写明耶稣是最大的先知，是神向人启示他自己最后的最完全的最大的那位先知。因此马太福音的结构环绕五个耶稣的教训，在第五章到第七章是天国的使命，第十章五章到七章是天国的宪法，第十章是天国的使命，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第十三章是天国的奥秘，耶稣用许多的比喻来讲解神的国度天国的奥秘，第十八章是天国的家庭，也就是这个教会，第二十四章到二十五章是天国的命运。马可福音没有这个，这些所有的教训马可福音都没有包含在其中，所以耶稣确实是那位最大的先知。我们说旧约的受膏者包括了先知，是最后的神所差来的最完全的一个启示。好，但是耶稣同时是永远的大祭司，在马太福音里面清楚的启示耶稣他以自己为赎罪祭，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来为我们人类赎罪，他是一位永远的大祭司。不但如此，马太福音特别强调他是那位荣耀的君王，他还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最后的审判，这在马太福音里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耶稣曾经对十二个门徒说，将来你们也要与我一同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到绵羊跟山羊的比喻，耶稣说他要在荣耀里再来，万国万民都要站在他的宝座前，他将会是那位审判的君王。所以这次我们看到马太这位作者在这个家谱的末了肯定耶稣就是这位弥赛亚，但是在这个家谱很特别，包括了五个妇女，在犹太人的家谱里面这是不必要也不寻常的，显明作者他所要传达的不仅仅是家谱的资料，他还有重要的信息要向他的读者来传递。那么我们看到在这里有哪四个妇女呢？第一个就是这个他玛，第三节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第二位就是 拉合妓女拉合，第五个沙门从拉合氏，第五节生波阿斯，第三位是路德，波阿斯从路德氏生厄贝德，第四位是乌利亚的妻子，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第五位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但是前面四位他玛、拉合、路德跟乌利亚的妻子等等，我们会说这里不是用他的名字拔示巴，而是乌利亚的妻子。好，这些名字在犹太人的心目中一定会唤起他们对于旧约历史的回忆。他玛是犹大的儿媳妇，在创世纪第38章告诉我们说，犹大他下到迦南地去，看到一个迦南人名叫舒雅的女儿，他就娶她为妻，于是就生了三个儿子，第一个叫尔，第二个叫厄南，第三个叫示拉。他的第一个儿子尔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叫尔死了。于是犹大就对他的第二个儿子厄南说，你要娶你的嫂嫂为妻，给你哥哥立后，使你哥哥的名可以传递下来。这是在古代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制度，一个婚姻的制度，从创世纪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这个制度。虽然后来摩西律法把它写成一个固定的法规，但是在创世纪38章是第一次我们看见有这个制度。但是这个恶男呢，他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圣的恶的事，他跟扫扫同房的时候，他故意把这个遗漏在地上，所以呢这个耶和华也叫他死了。于是照理示拉应该再娶他的嫂嫂为妻，来为这个长子立后，但是呢犹大怕他的儿子示拉也同样死了，就吩咐他嘛说，你回家去，你回你的父家，回娘家，等我的儿子示拉长大，我再把他给你。但是当示拉长大以后，犹大没有照他所说的来把他玛叫回来，所以他玛就用了他人的聪明和办法，他装扮成一个妓女，就坐在亭拿的路旁，在伊拿印的这个城门口，他的公公犹大正好经过，就招他来同寝，所以他就从他的公公就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儿子，所以这是他玛。那么拉合我们已经讲过约书亚记，拉合是耶利哥城的一个妓女，但是她接待了约书亚所差去的两个探子，并且保护他们。她在两位探子面前承认她对耶和华的信心，她说耶和华所行的这些大事我们听见了，我们的心都消化。她承认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神，而且她降服在耶和华的这个他对耶和华有这样的一个降服跟信心，所以他才会冒他生命的危险来保护这两个探子。他知道，他说我知道耶和华神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你们，所以这就是他对神的信心。所以新约的作者雅各书用拉合做一个例子，强调我们称义是因行为称义，拉合是以他的行为因此被称为义。第三位是路德，路德是一位摩押的女子，我们讲完四世纪接下来就是路德纪。她是 一对夫妇，以利米勒跟拿厄米，他们因为迦南地有饥荒就到了摩押地，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在摩押地就娶了摩押的女子。后来拿厄米听说耶和华眷顾以色列百姓，他就要起来回到他的家乡伯利恒，那么这两个儿媳妇也要跟他去，但是他说了一番话劝阻这些儿媳妇，只是路德不被他劝阻。路德对他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够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降罚于我。路德记要凸显的是神的恩慈和怜悯， 但这个神的恩慈和怜悯却是一个外邦女子路德，摩押的女子路德，把神的恩慈跟怜悯活出来。她眷顾她的婆婆，向她的婆婆施恩慈，所以路德她回到伯利恒，她怎么样来供养她的婆婆，甚至她婆婆被她的恩慈所感动，想为她找一个归宿的时候，她抓住这个机会来为她婆婆来确保她丈夫她公公的名和产业能够被存留。所以在路德记里面，无论是拿俄米，无论是波阿斯，都是被路德这位摩押女子所活出的像神那样的恩慈所感动。所以这个路德后来成为大卫的先祖，就是路德跟波阿斯所生的儿子就成为大卫的先祖。第四位是乌利亚的妻子，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1章到12章。有一天约押带兵出去攻打亚门人，大卫在他的宫中睡到日头下山，太阳已经要降下了，他才起床。他在屋顶上走来走去，就看到一个美貌的女子在沐浴。他问别人这个女子是谁，人家告诉他是乌利亚的妻子，但是他却叫人把拔示巴叫来，跟拔示巴同寝，以至于拔示巴从大卫怀孕。他就差人去告诉大卫，大卫为了遮盖自己的罪，他把乌利亚从战场上叫回来，他想要诱使乌利亚回家跟妻子同寝。没想到乌利亚非常的正直忠诚，他不肯回去。最后大卫就做出杀人的计谋，他差乌利亚带一封信回到军队当中交给约押，信中吩咐约押把乌利亚送到最前线，让敌人把他打死。所以后来先知拿单来斥责大卫，大卫在神面前悔改，写了诗篇51篇，这首悔改诗篇。好，这四位外邦的女子被列入这个家谱有什么目的呢？有人提出各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说，前面三位都是外邦的女子，他玛、拉和路德，第四位是乌利亚的妻子。如果我们看历代志上的家谱，是一个变化的名字，显然拔示巴应该是以色列人，但是这里他被称为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是赫人，是外邦人，所以很可能也把他算为是外邦人。所以如果这四个女子都是外邦的女子，那么就是要显明犹太人的弥赛亚所带来的福气也把外邦人包括在内。换句话说，这位弥赛亚要成就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叫万国得福，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第二个可能的解释，除了路德之外，其他三个妇女都犯了性道德的罪，他玛是乱伦，而拉合是妓女，拔示巴是犯了奸淫的罪。路德虽然基本上不能说他在性道德上有出轨，但路德是摩押人，摩押人是罗德的大女儿跟他的父亲乱伦所生的儿子。所以摩西的律法申命记23章第3节说，禁止摩押人跟亚门人加入耶和华百姓的会中，直到第十代。所以这些妇女基本上可以说所呈现的是这些罪恶，在性道德方面的罪恶。但是接下来马太福音1章21节，作者解释耶稣的名字，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这里在耶稣的家谱就提醒读者，这些众所周知的在耶稣的先祖当中所犯的罪，而耶稣这位弥赛亚他来了，他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是第二种可能的解释，为什么把这四个妇女的名字包含在家谱里面。第三种可能的解释， 这些妇女代表了在以色列历史中重要的时刻，当以色列人缺乏勇气，可是这些外邦人却表现了非寻常的信心。第一个就是他玛，他玛在以色列历史中重要的时刻是什么时刻呢？我们知道犹大他的后裔，因为我们知道在雅各生了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犹大将是弥赛亚的先祖，所以犹大的后裔的传承是很关键的一件事。在这个关键的事情上，犹大说他玛比他有义，因为后来犹大听说他的儿媳妇犯了淫乱，他说把他拉出来用火给他烧了。他儿媳妇在当初跟他同寝，向他要了手杖袋子等等，他就把这个证物拿出来，他说这个证物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孕的。于是犹大对他玛说，你比我有义，因为犹大没有按照他所应许他所承诺的把示拉给他玛，而他玛他知道犹大这个支派这个传承是何等的重要，虽然他用的手段是不对的，但是他比犹大有义，也就是说他能够把该得的归给犹大，但犹大却没有把他该得的归给他。那么拉合，我们知道他表达了对耶和华的信心，这是在以色列人要终于到了耶利哥东边的约旦河东摩押平原，准备进入迦南地。拉合表达对耶和华的信心，就跟在旷野悖逆的一代形成对比。在以色列中这个重要的时刻，以色列旷野那一代是悖逆的一代，都死在旷野，这位拉合却表现了对耶和华非比寻常的信心。路德我们刚刚读了他对他婆婆显出的恩慈，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德委身于耶和华，波阿斯说你现在来投身在耶和华的翅膀之下，就跟士师时代以色列人的不忠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而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的正直和大卫与他妻子犯奸淫形成一个对比，所以这又是来显明这些所被厌弃的、这些被藐视的人，在以色列人历史的重要时刻，却向耶和华神显出了非寻常的信心。但是第四个可能解释，这四位都是神借着奇怪的方式来保存这个弥赛亚的先祖。他玛是跟公公乱伦，妓女拉合是一个迦南人，他后来跟两个探子之一结婚，我们就看那个家谱。那么这个路德是一个摩押的女子，还有就是这乌利亚的妻子，这四位都是神借着不寻常奇怪的，是一种奇怪的方式来为弥赛亚预备。这就指向玛利亚的怀孕，同样神以超然的方式来成就玛利亚的怀孕，而生了这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君王。那么这些解释其实我们可以说都可以说是作者所要表达，都可能是作者要表达的含义。因为身为一个犹太人，马太他知道怎么样用隐喻的方式来传递一些重要的真理，所以这以上这四种可能解释，可能就是马太同时要传递的信息。所以我们不需要说哪一个才是他真正的目的啊，因为这是一种用隐喻的写作方式来传达这个重要的真理。 那么最后作者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为什么最后作者要加上这个这三部分各有十四代的说明呢？他有什么目的呢？最可能的解释，当然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但最可能的，希伯来人他们是把他们名字的字母用数字来代表，所以每一个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名字有，基本上你读旧约圣经啊，最起初旧约圣经是没有母音的，全部都是子音啊，你去看那个希伯来文全部是子音，没有母音的。那么所以这个字母本身他们就用一个数字来代表。那么大卫的名字呢，这个字母是 DWD 啊，在希伯来原文，但我们现在用英文表达哈，那不是这个 D 这个字哈，不过我们就英文表达是 DWD。所以大卫这个名字的数目呢，就是四 ，D 是四 ，W 是六，因此他们这是希伯来人的一种，你可以说是数目游戏，他们就把这些字母的数字加在一起，作为一个象征，作为一个代表。大卫的名字是四加六加四 ，DWD， 所以大卫的名字数字就是十四，四加六加四，这个数字就是十四。所以呢，作者用十四这个数字来做象征，来指向所应许的那一位大卫的子孙。所以在这个家谱里面，我们就看到大卫确实是一个忠心的人物，因为这位弥赛亚。他来，他确实他履行先知祭司，但是更重要的，他要来做神国度的君王，他的国是永远的国。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给大卫的应许，要在他身上完全的实现和成就。神借着他来把救恩赐给地上万国万民的人，但是神也高举他做神国度的君王，来治理神的国。这位耶稣将要第二次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带着荣耀来，地上万族的人都要亲眼看见他驾云而来，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他要在地上施行最后的审判，把所有的邪恶除尽，凡是接待他做救主和生命的主，接待他做君王的人，将在永恒里面，在他君王的宝座前昼夜的侍奉他。神的国要实现在这个地上，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你们要这样子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如今还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但马太告诉他们，你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就是这位耶稣。所以我刚刚提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像犹太人传福音的福音机构叫 Jews for Jesus。 他们在过去大概五六年，实际的数字我不太知道，他们开始每一年夏天的时候，在现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他们是每一年在一个主要的分不同的地区，每一年在一个地区来进行一个大型的福音的行动，叫做 Behold your God， 看哪你的神，来向这些原来就是神的百姓，神国度的子民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向他们宣讲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做他的百姓，虽然暂时当他们的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暂时拒绝了耶稣，以至于福音就转向外邦人，不过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以国家来说，他们将转向耶稣，承认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 他们的心开始逐渐更加向这个福音敞开。所以我有很多，因为我们支持，我跟牧师我们支持一对这个 Jewish Jesus 的宣教士，他们的祷告信就跟我们分享很多他们所遇见的这些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或者是甚至他们原来在波士顿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心真的是开始预备好转向他们的弥赛亚，承认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神是信实的，神的话绝对不落空。我们在来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也是预备我们自己，我们应当来为以色列神的百姓来祷告。我们也借着学习这本书，我们可以来预备我们自己，向我们身边很多犹太人的同事朋友来向他们宣讲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来让他们能够真正能够领受这位弥赛亚带给他们的福。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家谱，你向我们显明你是那位信实的神。你借着向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你要来成就你自己救赎人类的计划，但更重要的，你要实现你自己的国度在这地上。主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人类的历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如今在2000年前，我们看到所有旧约一切的所指向的这位弥赛亚已经来了。我们知道他来，他已经开始神国度的治理，但是如今他在天上还要再来，使神的国可以实现在这地上。他第一次来乃是为了来拯救我们，救我们这些罪人，使我们可以从死亡和罪的捆绑当中得拯救。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来谢谢你，若不是借着你的儿子来救我们，我们不可能接受你君王的治理。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过一个让基督作王来治理我们的生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